上一回我们讲到，皇帝朱祁钰为了压制大臣们复储的呼声，不惜动用廷杖啊，来把这些要求复储的大臣每个人都给揍了一顿。特别是有一位叫做廖庄的外府官员，在一年之后，哎，被这个朱祁镇想起来了，还把他揍了一顿。朱祁镇不但打了廖庄，也给他省了回家的路费，直接就给他派了个新差事，任命他到偏远的地区啊，一个叫定羌驿站的地方去当驿丞去。这个官职大概相当于官方招待所的所长吧，哎，是个苦差事。打完了廖庄之后，朱祁钰猛地想起来，嘿嘿，这件事情的两个罪魁祸首钟嵘和张伦现在在哪儿呢？于是他就询问手下人说，这俩人在哪儿呢？啊，上哪儿去了？手下人告诉他，这不还关在那个锦衣卫的大牢里呢吗？朱祁钰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定来个周年庆祝，连这俩人呢一块打。为了表现这两个人的首犯身份，朱祁钰是别出心裁，他觉得锦衣卫的这个形状啊，哎，太小了，不够气派，于是就积极的开动脑筋，自己设计了两根大家伙，叫巨杖，专程派人送到监狱里头去，并特别的交代说，这两根大的啊，这是用来打这两个人的，你们别弄错了。说实话，那两根特别设计的巨杖到底有多大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这一顿板子下来，那位钟嵘先生就去见了阎王了，而张伦估计身体要好一点，竟然挺了过来，但是也被打残了。朱祁钰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震惊了朝野内外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再提复储的这件事了。其实朱祁钰呀，原本并不是暴君，就在几年之前，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，和他的哥哥相敬如宾，感情融洽，但是皇权的诱惑将他一步步的推向了黑暗，他变得自私、冷酷、多疑、残忍，囚禁自己的哥哥，废黜自己的侄子，打死反对自己的大臣，谁敢挡他的路，他就要谁的命。但是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换来自己权力的巩固，不断的有人反对他的行为，他唯一的儿子死去了，却没有人同情他，那些个大臣只关心下一个主子是谁，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撑不了多久了。朱祁钰明白，一旦自己死了，朱见深很有可能继位，而朱祁镇也会再次出山清算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为了权力，他六亲不认，做了很多的错事，可事到如今却回天乏术，欲罢不能。面对着隐藏的危险和潜流，朱祁钰唯有以更加残忍和更加强暴的方式来进行压制。可以说呀，权力最终让他疯狂。歇斯底里的朱祁钰终于用棍棒为自己争得了平静的生活，但这平静的生活只有两年。在景泰八年，也就是1457年的正月，按照规矩，朱祁钰应该去郊外主持祭祀，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身患重病，哎，已然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了。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，眼见他病重，这些大臣们非但不慰问他的身体，反而乘机又上书让他早立太子。哈，我这还没死呢，你们就在那儿订棺材分行李了。朱祁钰的愤怒已经无以复加，他急火攻心，病情加重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找来了一个人，让这个人代替自己去主持祭祀。这是朱祁镇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因为他叫来的这个人呢，正是石亨。为什么说朱祁钰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呢？因为这时候石亨已经成为了于谦和朱祁钰的敌人。在北京保卫战立下大功之后，石亨得到了最高的封赏，他被册封为侯爵，而功劳最大的于谦却只得到了一个少保的虚名。这个石亨也觉得心里不安， 于是就自行上书去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勉为官，哎，也算是礼尚往来吧。可他没想到于谦对他的这个做法啊，并不感冒，反而对朱祁钰说了这样的一段话。于谦说，石恒身为大将，却保举四人，应予以惩戒。搞什么名堂啊，啊，我保举你儿子，你不但不领情，竟然还去告状。石恒不能理解于谦这样光明磊落的行为，他也不想理解，他只知道这个于谦是一个很不上路的人，一个不履行官场规则的人，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他石恒的朋友的。但是于谦又是不容易对付的，他的后台就是朱祁钰。石恒心里明白，要解决这个对头，必须先解决掉他的支持者朱祁钰。那么当朱祁钰奄奄一息地召见他，让他代为祭祀的时候，石恒意识到这个机会已经来了。这一天是正月十一日，阴谋就此开始。在正月十一日的夜里，石恒为他的阴谋找来了两个同谋者。这俩人呢，一个叫曹吉祥，另一个叫张悟，这可是两个不同寻常的人。这个曹吉祥是个宦官，哎，原先是王振的同党，而张悟的来头就更大了，他是张玉的儿子，哎，张府的弟弟。石恒和他们俩的关系呀，非常好。这个时候仨人就凑在一起准备搞阴谋了。可是谈了一会儿，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这阴谋他从哪儿搞起呀？要知道阴谋造反可不是请客吃饭，那是很有技术含量的。而这三个人当中，曹吉祥是个太监，见识短，张悟呢是一个高干子弟，眼高手低，武将石恒则是一个大老粗。这样的三个人如果谈谈吃喝玩乐，估计还是有用武之地的。可是现在他们讨论的可是谋反，以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智商和政治斗争的水平，想要搞这种大工程，嘿嘿，估计还得回学校多念几年书去。眼见着这事情要泡汤啊，石恒很不甘心，他就跑去找他的老熟人太常寺卿许斌请教这个搞阴谋的入门知识。啊，许斌告诉他说，哎呀，我呀现在已经老了，已经不适合干这种高风险的职业了，啊，我帮不了你，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，啊，让这个人呢跟你们一起干，只要有了这个人的参加，你们的大事必成。那么石恒就问了，许先生，您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位呀？许斌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，他就是许有贞。到这儿，许有贞是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，他已经忍耐了很久，他的眼光独到，极有才干，却因为说错一句话被众人唾弃，受到了冷遇。虽然他现在是身居高位，但当年的羞耻始终挂在心头，他要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。于是这个阴谋集团就迎来了第四位成员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成员。哎，到底还是读过书的人搞阴谋的水平比较高。徐有贞刚参加会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和南宫里的朱祁镇取得联系啊，这样才能够方便动手，毕竟就算你们杀了朱祁钰，也不可能自己做皇帝吧，哎，得找一个傀儡呀。那么那三位粗人到这个时候才如梦初醒，马上派人去和朱祁镇联系。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三日，在这一天阴谋集团确定计划正式实施。那么到了第二天，也就是正月十四，早晨的时候开朝会，朱祁钰已经是病得十分严重，但仍然坚持参加了这个会议，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将决定帝国的继承人。会议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情况，大多数的大臣都主张复立朱见深，因为朱祁钰本人没有儿子嘛，似乎这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大学士王文和陈寻都是朱祁钰的亲信， 自然是不同意这个观点。他们坚持认为，即使到外边去找个藩王来做皇帝，也不要复立朱见深。大臣们各持己见，谁也不服谁，于是就在朝堂上吵了起来。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朱祁钰坐在皇位上，悲哀地看着下边这些吵闹的人们。他很清楚，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，争来争去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利益，为了投机而已。朱祁钰心想，这些个道貌岸然的所谓读书人，不过就是一场权力游戏当中的棋子儿。我自己呀，也是这游戏当中的一员，可我这一生似乎是快要走到尽头了，这个游戏也该结束了吧。但是在结束之前，我是绝对的不能输。于是朱祁钰紧紧抓住了宝座的扶手，对大臣们说出了他在朝会中唯一的谕令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我现在不舒服，咱们呀到17日早朝再议。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，说复立以往之事不行。这个以往啊，就是朱见深。哎，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群臣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好是各自散去，准备3天之后再来开会。朱祁钰发布了谕令之后，用自己的权力再一次赢得了暂时的胜利。但是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朝会，最后一道谕令和最后一次胜利。正月14日的夜里，在石亨家中，徐有贞正在和石亨密谈。徐有贞问南宫知道了吗？这是问朱祁镇知不知道他们要复立他的事儿。石亨说已经知道了，他同意了。徐有贞听完这话之后，他笑了，因为只要朱祁镇同意，他们的阴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然后呢，他又对石亨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几乎完美无缺的计划。听到这儿，那位问了，他们打算怎么干呢？您听着啊，要分几步走。这第一步就是先利用边关报警的消息，让时任都督的张悟率领着1000军队进入京城。第二步呢，利用石亨保管的宫门钥匙打开内城城门，放着1000人啊到内城里头去，作为后备军和警戒，以防朱祁钰的军队反扑。第三步呢，到南宫去释放朱祁镇，然后带上太上皇进入大内宫城，趁朱祁钰病重宣布复位。这个计划确实十分的好，考虑周详，分工明确，石亨和张悟感觉都很满意。但是他们也有疑虑啊，会不会有什么漏洞呢？徐有贞非常自信的回答说，哈，不会有漏洞的，这个计划一定能够成功。石亨和张悟这才放下心来，他们相信徐有贞的判断。然而这个计划确实是有漏洞的，而且这个漏洞啊还非常的致命。什么漏洞呢？这个石亨虽然管理着京城防务和内城的城门，但是他并没有南宫和大内宫城的钥匙。南宫就不用说了，这个大内的内宫城啊却是真的要人命的。明代的所谓宫城，就是清代所称的紫禁城，那是皇帝起居的地方，没有皇帝的命令，夜间啊这个宫城城门是绝对不会开放的。那位说了，那不开门他就打呗。哎，还真打不得。您想想，那些从城外调进来的士兵们，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公然的攻打皇帝的住所呀。而且只要一旦打起来闹出声响，这个侍卫和城防部队就会立刻赶到，等待着徐有贞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的命运。我相信呢，以徐有贞的聪明应该了解这一点，但他却要坚持冒这个风险去实现那个所谓完美的计划。原因呢似乎也很简单， 不是徐有贞嫌命太长，恰恰是因为在他看来呀，人生过于短暂，短到他不愿意再忍耐，也不愿意再等待了。是死是活，就赌这一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住在南宫的朱祁镇也是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他已经知道了石亨的全部计划，他也清楚这个计划有着很大的风险，一旦出错，自己想要当囚徒也不可能了。但是他仍然同意了，而且不带着丝毫的犹豫，因为他别无选择。于是在正月十四日，这个阴谋计划是最终完成。接下来的正月十五日，太平无事。这一天大臣们全都相安无事，互致问候。朱祁钰在宫里养病，那些无尽的争吵和勾心斗角似乎已经离他远去，一切似乎都那么的平静，平静的让人窒息。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，暗流已经变成了可怕的漩涡，即将奔涌而出，改天换日。到了正月十六日的早晨，于谦、胡莹和王直经过仔细的商议，决定推举朱见深复立为太子。他们找到了那位商路商状元，让他起草一份奏折，准备在第二天朝会的时候向皇帝提请同意。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，如果这份文件提交出去，徐有贞的阴谋将再无用武之地。因为朱祁镇在自己病入膏肓又没有儿子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会同意这一建议。到那个时候，朱祁镇就只能和儿子来抢皇位了。状元商禄完成了他的大作，于谦等人看过之后十分满意，他们准备在第二天推出这个方案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就是正月十七日。但是在正月十六日的夜里，最后的时刻就提前到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在徐有贞的家里聚集了阴谋集团的全部成员，他们都知道再过几个时辰，这天呢就要亮了，朝会即将召开，新的太子将被选出来。而无论谁被推为太子，他们都将得不到任何的利益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干还是不干？平日里骄横跋扈的石亨等人这个时候也慌了神了，他们把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徐有贞的身上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才是阴谋的真正核心和主使者。面对着众人焦灼的目光，徐有贞也沉默了。他在房间里不断的踱步，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和步骤，计算着自己的胜算。然后他停了下来，不慌不忙的对那些焦急的人们说道：我呀，要去看一下天象。好吧，众人是目瞪口呆呀，都什么时候了啊，还看天象？可是毕竟这位仁兄他拿主意啊，既然他执意要去，那也没办法，就让他去吧。徐有贞登上了自己家的房顶，静静地抬起头看着繁星点缀的天空。九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他也是站在这个地方，准确地预测出了土木堡的失败。但是那次成功的预测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运，却使得他受尽了侮辱和嘲弄，被人排挤，忍气吞声许多年。他十分的清楚，所谓天象啊，不过是糊弄人的玩意儿。如果人生祸福能够由天象而见，那他早就能够未卜先知，也不用受这么几年的罪了。现在他终于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但是这一次他预测的不仅是阴谋的成败，还有自己的生死。成则生，败则死。天象根本帮不了他，他必须立刻做出判断，而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智慧和勇气。人生的转变往往只在那一刻的决断。徐有贞最终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，他说：成大事就在今晚，机不可失，动手。当石亨等人听到这句杀气腾腾的话的时候，也不禁打了个冷战。 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。徐有贞的家人们已经知道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站在门口默默地为这位一家之主送行，悲戚之情溢于言表。徐有贞呢，却没有这样的伤感，他借着门外的月光向自己的家看了最后一眼，留下了一句话便毅然离去。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对他的家人说，若回来就做人，不能回来便是鬼。这个徐有贞到底是做了人还是做了鬼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